桃源。
本节目是99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欢迎收听。
费玉东、朱恩蒙主持，每逢周一周三播出。节目都可以在满福教会网站 mcchome.org 下载。留言电话是281-968-1788。
各位听众平安，上回咱们故事讲到亚撒龙犯罪之后，大卫没怎么追究，三年之后还允许他回到了耶路撒冷，只是不允许他来见自己的面。可过了两年，亚撒龙使了个阴招，逼着约押帮忙求见父神大卫。可这父子俩一相见呢，大卫的心软了，而亚撒龙的心更硬了。他看到自己的父亲已经衰老，通过这么多事情之后，大卫办事情也不像从前年轻的时候那么利索，那么敏锐了。这让亚撒龙从心里头开始看不起自己的父亲，所以他就开始背着大卫在民间收买人心，并造出各种谣言，让以色列民觉得大卫不行了。这不行还不是身体不行，是能力不行了，心情不行了，对百姓的关怀，对正义的执着全都不行了。那谁行呢？当然是他自己了。所以当他觉得时候差不多了，他就向大卫要求离开耶路撒冷，要去希伯伦，也就是他的出生地。而理由呢，是他要在那儿侍奉耶和华。这儿子要离开自己，大卫心里头不会好受，可把他留在耶路撒冷自己的鼻子前，又三年两年的不想见他，大卫觉得也不是回事，让他走走吧，反正这儿子自己也不能重用了，眼看就奔四十了，人生就这样过了一半。他自己说曾向耶和华许过愿，想要好好侍奉耶和华，所以大卫就同意自己的儿子亚沙龙离开耶路撒冷，去到了犹大地的希伯伦。这希伯伦咱以前讲过，那是扫罗王死了以后，大卫从国外回到犹大地，神让他在那儿住的，而且在那里他做了犹大支派的王整整七年半。在那儿他还生了六个儿子，亚沙龙就是这六个儿子当中的老三。可这次老三亚沙龙回自己的故乡，那可不是神带他去的，指不定是他身边的哪个高人给他出的馊点子呢。因为他到了那儿之后，那是山高皇帝远，再加上那儿的百姓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弄不还以为是大卫派他来的呢，所以对他啊还非常的欢迎。这王子来了，你说住哪儿啊？住你爸以前当王时候住的那殿吧，自从大卫走了以后，我们都留着当纪念馆呢。看你父亲在这儿执政时候坐的椅子，大王用的案子全都在这儿，现成的都给你留着呢，你就好好领导领导我们吧。所以亚沙龙在那儿借着他爸的官，先是把自己的声望越提越高，然后就开始挤得踩过大卫，说他这不好那不行，人不仗义，在百姓面前煽阴风点鬼火，到处说你看他啊，这是革命根据地，是咱们大卫支派的人，是希伯伦的百姓，给他养足了，喂胖了，翅膀硬了之后才去了耶路撒冷，到了那儿以后建的那城池那王宫，过的那生活比他在这儿的时候强出去不知道多少倍。哎，他有没有回来看看自己的父老乡亲们呢？没有，把你们早都忘了。他有没有少收你们一文钱的税啊？也没有。
他对你们跟对别人一样，他顾的就是自己。我从小在他那王宫长大的，我看得清楚，这次要不是我一个劲儿的要求啊，要回来看看自己的家乡，要与牧羊我长大的百姓好好过一段日子的话，他才不会放我出来呢。就这样，我出来时候他都几乎跟我翻脸了，那是一个没情没义的人，在这个王的眼中根本没有公道。百姓听这儿子这么讲父亲，先是不敢插嘴，然后就开始东想西想，被押沙龙所说的各种花言巧语啊，就给迷惑了，还真的就相信大卫人变了。可感谢上帝的是，幸亏还留了这么好一儿子，愿意下到我们地方上，哎，带着我们一起侍奉耶和华。其实你说是首都是地方的，这都谁定的呀？啊，不就是人定的吗？那多少年了，我们这希伯伦就是普普通通的一个小城，就是以色列的祖坟都在这儿，可也没见有什么以色列人到这儿来纪念过啊！啊，突然之间大卫来了，他这一竖杆子一举旗子，转眼之间咱希伯伦不也就成了京都了吗？让扫罗家族所带领的11个支派干瞪着眼看了我们7年零6个月。所以咱们如果还想成为以色列人的中心，让咱希伯伦再成为全以色列的大京城，我看也不难。这不是王子都来了吗？大卫这一大群儿子里啊，也就他有做王的相。甭说这男子有多帅，你就看人家那头发啊，那上头要是再加上一个王冠，那不还都得帅呆了。所以在押沙龙以及他手下人到处宣传到处鼓动之下，以上的这种风言风语不仅在希伯伦城，在全犹大地，就是在整个以色列其他支派之间也开始都飘摇起来了。那您说这一个押沙龙怎么突然之间势力就变得这么大了呢？这其中有两股力量。第一，在这么多年里他的确收买并训练出了一批自己的人，就是他的死党，对他是忠心耿耿，让他们说什么让他们干什么，这些人是提着脑袋就去，连命都不顾。这帮人还都是全才，杀人放火没问题，到各地去搜集情报打听消息也都是一流的间谍。除此之外，他们还能歌善舞，出口成章，他们是押沙龙最好的宣传员广播站，到处散布反对大卫的言论，鼓动人心，提高大卫儿子押沙龙的威望。他们也都是能手，他们能把一说成十，十就能说成好几百。押沙龙打发这些探子们走遍了以色列各支派，还向众民们说，你们一听见号角的声，你们甭管别的，就大声扯着嗓子喊，向你们的街坊四邻众百姓们说，押沙龙在希伯伦做王了。听见了没有？记清楚了吧？你们喊的声越大，到时候我们的新王给你们钱。以上这一批啊，是押沙龙自己亲手培养出来那阴损坏的爪牙。这押沙龙啊，在离开耶路撒冷的时候还特地请了200人与他同去，大卫也就让这些人跟着王子去了。这200人是什么人呢？都是能力很强的好人，他们是奉大卫之命诚诚实实跟着押沙龙去的，他们可并不知道其中的真情。可不是他们不知道吗？派他们去的大卫自己也不知道啊。所以这一批诚诚实实能力又不差的好人，到了押沙龙手底下被他们这么一使唤，做出来的事儿对大卫可是危害之极大呀。所以读到这儿的时候，咱也得给自己提个醒，不能光光的只注重自己的能力，自己有多诚实，自己有多好， 咱时不常的也得向上头看看，哎，自己后边的主子是谁，你是为谁服务，被谁支持，你忠心了半天，你是在给谁卖命。所以这两百个那是好人做坏事，忘我的诚诚实实的让大卫的儿子押沙龙给用了一把。除此之外，为了阴谋夺权，押沙龙在面上也得做好多收买人心的事儿，比如给神献祭呀，搞一些宗教活动。因为他到此而来，毕竟是打着给耶和华还愿，要侍奉耶和华嘛，所以这杀牛宰羊的也都少不了。在有一次他所办的重大献祭活动之时，他还特地打发人去将大卫的一个谋士，那就是基罗人亚西多佛，从他所住的本城给请到了希伯伦。这位谋士是谁呀？咱以前提过，他不是别人，正是大卫所夺乌利亚之妻别示巴的爷爷。现在自己的孙女儿在王宫里受大卫的宠，可这位曾经帮了大卫不少忙的谋士，心里头对大卫在自己孙女儿身上所做的事儿可是一点都不感冒啊。虽然别示巴现在在宫中所过的日子肯定比当时随乌利亚时候过的日子强，但亚西多佛觉得味道不对，再好的生活他滋味也差了点儿。这老头对大卫多少也会耿耿于怀，所以近年来他就很少在大卫身边待着，乃是回到自己的本乡过清闲日子。现在可好，大卫不用，哎，他儿子押沙龙来用啊，他真会找人。这家伙他就知道谁最了解大卫，谁最恨大卫，谁最想找大卫报仇。押沙龙得到了这个智星之后，那真是得了一块宝，因为这姜啊还是老的辣。押沙龙知道光凭着自己身边这些年轻人是不够的，所以当他把自己身边的人马都凑齐了之后，那叛逆的势派就甚是浩大，因为随从押沙龙的人民日益增多，他们是又练兵又摆阵，还到处吹号，弄得是人心惶惶，让众民们都失去了方向。到这时候了，有人报告大卫了，说以色列人的心都归向了押沙龙。大卫一听到这消息，简直就是个晴天霹雳，一下子就慌了，觉得大势已去，江山宝座很可能就得拱手相让了。此时大卫连其他对策方法想都没想，问别人都没问，他就对在耶路撒冷跟随他的臣仆们说，我们要起来逃走，不然就都不能躲避押沙龙了，要速速的去，恐怕他忽然来到，加害于我们，用刀杀尽合城的人。听了大卫这话，王的臣仆们就对王说，我主我王所定的，仆人都愿遵行。于是王就带着他全家的人都逃出了王宫，离开了耶路撒冷，只留下十个嫔妃看守宫殿。故事讲到这儿，您说，嘿，等等等等，这怎么回事啊？咱这常胜将军英勇的大卫王一听亲儿子在远方要造反，甭说出兵镇压，就连抵抗都不抵抗，说逃就卷行李卷拔腿带着老婆孩子逃了。宫殿不说，建了多少年大卫的城，王权圣殿全都在耶路撒冷，只是一个自己养大了的儿子在远方称王，这消息确定不确定你也不再问问，称王之后是与你平分天下呢，还是过来灭你，你也不好好打听打听。除了马上逃亡之外，还有好多好多其他的办法可以用啊，比如找个说客，派个使者去谈判，先礼后兵嘛。那一天到晚最在乎押沙龙的是谁呀？不就是元帅耶维押吗？他们哥俩熟，让他去谈去，反正这货都是你惹的，你打得过非利士人，镇得住亚门人亚兰人， 一个奶毛未干的王子带着一群叛军，这说变天就变天，说亡国就亡国呀，这有点太戏剧化了吧，一天到晚的做王，您这政权是怎么巩固的呀？押沙龙干了这么多这么损的事儿，一件一件的都在你眼皮子底下，我就不信没有人给您报过信儿，还是你一直装听不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忽然之间人家拉旗子站山头要起义了，只是有风声说要过来推翻您的政权，夺你的王位，那你连抵抗都不抵抗，想出来的第一个办法就是撒丫子就跑，而且理由还特别光明特别高尚，是怕这心黑手狠的押沙龙打进耶路撒冷之后屠城。您此时怎么就知道他一定会胜利呢？所以我想在这儿停下来，咱好好分析一下大卫的心，他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抉择，关键时刻出此下策，把神亲自赐给他管理百姓的王权这样轻易的放弃。咱们读圣经中记载大卫的历史，不光是要看他个人的经历，我们还要从他身上看见他生命成熟的路程。从表面上，从环境上，我们看到大卫坐上宝座之后，我们就会认为这是一个生命已经成熟了的人。这种看法恐怕不太完全，因为神把大卫放在宝座上之后，那只是他生命走向成熟的一个开始，之后才是要看你怎样完全的显出王的荣耀和王的权柄以及丰富。之前咱们是拿扫罗与大卫相比，没问题，扫罗他代表的就是肉体，而大卫彰显的是神的生命，肉体与生命相争，争的就是谁做王。当圣经记载到撒母耳记下的时候，扫罗不在了，死了，大卫顺利地坐上了宝座，掌管了王权。一开始与他抗争的乃是以色列境四邻的仇敌，那就是刀与刀、兵与兵的相争相战。大卫凭着耶和华与他的同在，从神那边得力量，每一次打的都是胜仗。可当外边的仇敌被消灭，四境平静之后，神让大卫经历了他身体里边的敌人，那看不见的仇敌，也就是他自己的肉体，私情与邪欲，这才是人一生当中最最难对付的。是让亚当的生命在你里边作王，还是让神的生命在你的里边作王？每一个人的里边都有一个小王国，是属肉体的魂说了算，还是属神的灵说了算？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让大卫这一松懈，在一个女人身上跌了个大跟头，先是奸淫，后是欺骗，再之后就是谋杀。在教养子女方面，对待自己的孩子，大卫并没有抓紧，自己人不正，所以影就邪，家里头儿子与女儿之间闹出了强奸与乱伦，不知道是因为脸面呢，还是因为情感，大卫因着犯一个罪软弱，他就没有力量与底气去对付下一个罪，结果就引出了押沙龙恨自己的哥哥，以至于杀人报仇。大卫对此又是放之任之，不按耶和华的律法办事，原因还是同样，底气不足，加上犯罪的又是自己的亲儿子，血肉之亲，爱儿子就是爱自己的肉体，这病啊就是身体当中的毒，发现之后不赶快用强药除根医治，你把它留在身体当中，早早晚晚会出要命的大事儿。大卫此时犯的错误就是被他自己肉体的情感所挟制了，他舍不得这个，不好意思那个，他总希望人会自然的变好，而且他还常常抱着一个得过且过的心，这么一来， 大卫就在自己的生活生命当中开了很多很多的破口，或说是漏洞，以至于让天生就高傲自满的亚沙龙心里觉得不服，看不起大卫。亚沙龙之所以能成为亚沙龙，这做父亲的大卫可不能一点责任都不担。惯自己的孩子就是害自己的孩子，惯自己的孩子其实就是惯自己，惯自己其实就是害自己。他平时总觉得自己的儿子闹不大，出不了什么大错，他还老把事情一厢情愿地往好处想，最后弄得一定是连那些个给他通风报信儿、向他告状的人都不敢再向他提亚撒龙的事儿了。等到大军压境，儿子带着起义的队伍马上就要围城的时候，大卫醒了，知道再不逃真就要出大事了，所以这才决定带着家眷马上离开。那您说他能不能打呀？当然可以，但大卫不想啊，打仗就得死人，可这场仗要是真打起来的话，不管谁输谁赢，死的都不是敌人，伤亡的都是自己人，神的百姓。大卫此时可不想让自己家里的事儿、爷儿俩的关系让神的百姓们吃亏，所以此时的大卫还真没把亚沙龙当成敌人，他知道这是神给他的惩罚，他犯罪的报应，他要恨，他要气，恨的乃是他自己，气的乃是他的当初。此时他选择逃跑撤退，他这做王的就是在众以色列民面前丢面子，他也不愿意与这个混蛋儿子硬碰硬，让无辜人的血留在神所赐的产业上。看来大卫还就是大卫，要想做合乎神心意的人，首先必须得明白神的心意，所以他决定躲，把损失减少到最小。他这一走，从耶路撒冷这么一出来，众民就全都跟随着他，因为这耶路撒冷城里的人还是爱大卫的，他们走啊逃啊，一直到了伯莫哈，在那儿有一条河，过了河就是旷野，他们就可以暂时扎营住下。在汹涌的河水前，大卫拉住缰绳，亲自指挥跟从他的众民们过河。先是王的臣仆们在大卫面前全都过去了，然后就是基利提人和比利提人，他们是当时从加特跟随着大卫来的那600人，他们是跟着大卫一同患难，在战场上出生入死的一群人，他们不在乎住不住在耶路撒冷，你大卫去哪儿，我们就跟着你去哪儿，我们就是你的人，你要是王，我们就是你忠实的臣仆，你要是做头当个大靶子，我们就是你忠实的爪牙，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这一群人可是认定了大卫了，所以大卫也让他们过去了。大卫知道这群人不会有任何其他的选择，留下来就会与寻索大卫命的人拼命，直到死光了为止。可等到加特人以太，也就是这600多人的头，来到大卫面前的时候，大卫就对他说，你是外邦逃来的人，为什么与我们同去呢？你可以回去与新王同住，或者你也可以回到你本地去啊，你来的日子也不多，我今日怎好叫你与我们一同漂流，没有一定的住处呢？你真不如带着你的兄弟回去吧，愿耶和华用慈爱诚实待你。听大卫这么一说，这加特人以太就给大卫跪下了，捶着自己的胸，哭着对大卫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又敢在王面前起誓，无论生死，王在哪里，仆人也必在哪里。大卫见此景，他还怎么劝呢？他一转头，一捂脸， 一把眼泪就甩了出来，顺手还向河那边一指，过河，你们前去过河吧。于是加特人以太带着跟从他的人和所有的妇人孩子全都过去了。本地的人在过河之前望着自己的家乡，看着留在身后的耶路撒冷城，他们都放声大哭。谁也不知道这背井离乡的日子从今开始会有多久。等到众民们全都过河之后，大卫自己也过了河。这条河的名字叫吉伦西，过去之后就是大而可畏的旷野。这一大群跟从大卫的逃难者就这样凄凄惨惨地消失在了无边的黑暗中。今天我这故事就先停到这儿了，等到下次我再接着给您讲大卫这一次新开始的逃亡生活。
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眼睛里。小草小鸟，小雨小花，天地万物告诉你。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耳朵里。秋冬春夏四季更替，天父常常提醒你，耶稣在这里，耶稣在这里。